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凌汉分年。民国十六年，即系1927年4月12日，喺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上海之后，总司令蒋介石宣布清党，下令将共产党列为非法组织，将拥有国民党、共产党双重党籍嘅跨党分子，亦即系按照孙中山先生嘅联俄用共政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嘅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而且在蒋介石所控制的地区逮捕、监禁甚至处死共产党员。在此之前，蒋介石一向支持用共政策，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之内，有不少共产党员担任军方的重要职务。所以长期以来，蒋介石本来被视为国民党内的左派。他在攻占南京、上海之后下令清党，逮捕、处死共产党员，对中共是一项非常沉重的打击。上海以及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的共产党组织被迫解散，不少共产党员被逮捕甚至被杀害，侥幸逃脱的人转入地下活动，或者逃去武汉寻求武汉国民政府的保护。对于武汉国民政府来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是抗拒党中央和夺取中央政府领导权的行动。蒋介石凭着手上的兵权，以及由于北伐的胜利攻占了长江下游的经济重心，乘机摆脱武汉国民政府以及共产国际的控制，企图独揽军政大权。四一二清党就是蒋介石肃清妨碍他夺权的一次军事政变。事实上，国民党、国民政府以及国民革命军内部长期存在各派系势力互相争持。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用共之后，党政军内部再加入共产党人以及指导国民革命的苏俄和共产国际顾问，令到原本已经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派系更加复杂。只不过孙中山先生的威望足以令各派和衷共济，共同参加革命咁解啫。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内再冇一个威望足以令到全党敬服的领袖，于是党内各派系的矛盾逐渐浮现啦。由于共产党透过参加国民革命不断扩充势力，国民党的基层干部，特别是工会、农会、学校、社团以至军队的党组织里面，有不少干部是拥有共产党员背景的跨党分子。他们所宣扬以及推行的政策有激进的阶级斗争倾向，令到一些保守的国民党元老感到用共政策将国民党变成由共产党支配的左倾政党，加上苏俄顾问的权力凌驾党中央之上，成为国民党的太上皇，国民党人的领导地位有被削弱的趋势。因此国民党内出现反左倾、反共的势力，西山会议派就是其中的代表。不过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仍然有赞成联俄用共的左派掌权，所以西山会议派被排挤出党，其他右派势力亦都唔敢有所行动。至于地方派系，特别是广东各地的地方势力，对于国民党的左倾表现虽然有所不满，但是在参与革命的大前提之下，亦都服从中央的政策。至于蒋介石，他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一年，成为了国民党领导层中权力斗争的胜利者，进入了党政军的权力核心。不过蒋介石的权力基础还未曾稳固，尤其是在党和政府里面缺乏渊源，必须得到国民党左派和苏俄顾问的支持。在军队方面，蒋介石虽然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但是军校学生数目不多，各期学生总数亦都未过1万人。而且黄埔军校学生之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因此蒋介石必须同苏俄顾问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巩固自己对黄埔军校的支配。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兵力是由地方军队组成的，包括粤军、田军、桂军、共军等军队，而这些地方军队带有浓厚的宗派特点，并非党和政府可以任意指挥的。在誓师北伐前后，广西的新桂系加入国民革命军，而湖南的唐生智也加入革命阵营。于是新桂系和唐生智在国民革命军里面的实力足以和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分庭抗礼。蒋介石在国民革命军还未完全控制两湖的情况之下，分兵进攻江西，其中一个原因是蒋介石希望在长江下游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军事根据地。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进展十分迅速，但是随着胜利的扩大所带来的问题亦都越来越多。首先是战线延长，筹集军队的经费越来越困难，粮饷、武器、运输补给等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庞大。作为总司令，蒋介石需要设法筹募经费，但是广州和武汉政府能够供应的款项十分有限。共产党员在两湖、江西等省发动工人农民运动，令到这些省份经济困乏，各省乡绅对革命军存有戒心，采取观望态度，不愿意资助革命。其次，国民革命军在北伐过程之中吸纳了数以十万计的北洋军阀的行兵行将，而这些行赴革命的军队并不明白革命精神，他们不完全遵守纪律，但是革命军大本营需要支付他们的巨额的军饷，这样就成为了革命军的巨大负担了。除此之外，共产党员在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江苏等省以至在上海发动工人农民运动，扩展势力，极有可能随着北伐的军事胜利接管政权。而共产党人的激进行动令到西方国家以及商人、资本家感到忧虑。以上种种因素令到蒋介石和他的同盟者、亲信都感觉到北伐的困难越来越大，掣肘越来越多。蒋介石是一个重视现实的军人，他认为军事力量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因素，而军事上要成功，必须建立强而有力的领导权，并且寻求各方面力量的支持，不可以单凭革命理想就可以取得胜利。而共产党人的激进行动不但只对蒋介石本人构成威胁，更加引致西方国家、商人、资本家、乡绅对革命的反感，因而丧失他们的支持。革命军越逼近上海，蒋介石越希望得到上海、江苏、浙江的财力支持，而共产党人就成为了蒋介石和上海、江浙资本家、乡绅合作的最大障碍，因此就发动了四一二清党，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人。蒋介石清党令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十分震惊。
各位同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感到震惊和遗憾。
是啊，鲍罗廷同志，蒋介石在上海、南京屠杀共产党人，他已经背叛了革命，成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刽子手，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
各位同志，各位同志，革命面临要紧关头，忽然遇到挫折，你们的心情我十分明白，不过激动是无济于事的，不如大家分析一下当前的革命形势和探讨今后的路向。好，我们先听下周恩来同志报告上海的情况。
是，巴罗廷先生。各位同志， 蒋介石之所以背叛革命，是因为他已经同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以及资本主义势力勾结。蒋介石利用手上的武装维护上海资本家，剥削工人和民众的特权。没错，蒋介石的确十分可恨，但是他手上有军队，而且上海的外国商人、银行、买板都愿意支持蒋介石。蒋介石已经凭武装力量全面控制上海，上海、南京的中共党组织已经全部被解散，数以百计的中共党员被蒋介石拘捕甚至杀害。各位，在目前的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已经不可能在上海、苏、浙、江西公开活动，我们只可以将党组织转入地下。
周恩来同志，蒋介石和上海的青帮头子杜月笙关系密切，他会利用上海的帮会对我们不利吧？
是啊，
没错没错，蒋介石租界当局、帮会势力都是中共的敌人。不过我们有工人和民众的支持，我们可以在工人和民众掩护之下继续推动革命，我深信最后的胜利仍然是属于工人和民众的。
没错，工人阶级一定胜利。
各位同志，中共党员在农村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中国的老百姓大部分都是农民，他们的革命力量十分雄厚，上海革命未能够成功，我们应该尝试一下推动农村革命。
农村革命？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是由工人阶级领导，农民的革命意识并不坚决，我们不可以依赖农民。
鲍罗廷同志，中国的农民，尤其是山区的农民，生活贫困，深受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农民期望摆脱压迫，所以我认为农民的革命意识并非薄弱，只要有适当的领导，农民革命就可以起作用。
我们都是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将中国的未来革命路向重点放在城市和工人阶级。各位，蒋介石虽然背叛革命，迫害共产党人，但是武汉国民政府仍然维持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可以继续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推动革命。
没错，
我们需要与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维持良好的关系。
汪主席，你由欧洲考察回国，啱啱翻到嚟武汉，恢复主持政务，我打扰主席你嘅工作，真系抱歉。
孙夫人，我早就应该嚟府上拜访，但系近日由于事忙。
乜说话？汪主席为国事辛劳，点敢劳驾？不过近日上海发生嘅事，实在令人忧虑。
系。蒋介石在上海宣布清党，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这件事未得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批准，竟然擅自行动，实在令人愤慨。
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是违反孙总理的位置，而且全心和党中央对抗。汪主席，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应该设法维护国民党的团结。
是的，孙夫人，我由欧洲返国途经上海的时候，同蒋介石见过面。当时他游说我留在上海，他对我说，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被左派分子操纵，完全脱离孙总理的革命理想，所以他希望我同他合作，在上海另立国民政府。
哦，
但是我觉得蒋介石这个人野心极大，他趁着北伐胜利，企图将上海和长江下游各省变成他的势力范围。我见到蒋介石割据的野心已经暴露，所以我匆匆离开上海，来到武汉主持大局， 希望以国民党中央同埋国民政府嘅力量约束蒋介石。
党中央同埋国民政府可以约束到蒋介石咩？
蒋介石仲要借助国民党中央嘅声势同军阀争持，而且效忠国民政府嘅军队，仲有张发奎嘅粤军、唐生智嘅湘军，蒋介石必定唔敢同国民政府决裂。必要时，国民政府可以修改国民革命军嘅编制，取消总司令，改设集团军，削弱蒋介石嘅实权。
希望蒋介石能够尊重党中央同埋国民政府，服从约束啦。
各位同志，武汉国民政府以汪主席的名义颁布命令，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改设集团军，任命我蒋中正为第一集团军司令，限令我立刻移驻南京，准备继续北伐。武汉方面的做法，分明是想瓦解国民革命军的。武汉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被共党分子把持，汪主席被鲍罗廷和中共党员所包围，他们企图削弱国民革命军，方便他们将武汉政府变成赤化政权。武汉政府已经背叛革命，不再是合法的国民政府了。
武汉已经赤化。
各位同志，我蒋中正的个人权威本来是微不足道，但是我追随孙总理革命20多年，秉承孙总理的遗志，为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而努力。孙总理曾经送了一副对联给我：安危他日终须降，甘苦来时邀共偿。孙总理的训诲，我蒋中正时刻铭记，所以我不畏艰辛，筹建黄埔军校，领导黄埔子弟参加东征，平定陈炯明叛军，肃清湘团叛乱，领导革命军北伐，所有举措都是为了党国利益。我为了维护孙总理的革命理想，为了维护革命先烈的贡献，为了确保革命军人的成就，毅然执行清党，阻止共党分子掠夺革命成果。我的行动何尝有丝毫私心呢？各位，武汉国民政府被共党操纵，对我施加压迫，我蒋中正绝不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没错，
没错，
武汉当局的非法中央、
非法政府、
非法政府。
是揭文先生、石曾先生、郑光庆、智辉庆、汉文先生，你们都是国民党的元老，你们认为国民党是不是需要继续推动革命呢？
是啊，
是啊，
总司令，我们必须推动革命，建设以孙总理三民主义为基础的政府。我吴志辉认为，武汉政府既然已经被共党分子操纵，成为共党的傀儡，那武汉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经不再有合法的地位，我们应该马上召开中央委员会，组织合法的党中央和国民政府。
吴志辉先生说得对，目前的局势有需要成立合法的国民政府。
好，揭文先生和智辉兄的意见大家认为怎么样呢？
赞成，我们赞成。
赞成。
本人蔡元培仅以监察委员身份向各位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47次会议一致通过成立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并且投票通过由胡汉民同志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请胡汉民主席讲话。
各位，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是秉承孙总理的位置，建设民主政治，在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向世界大同迈进。各位，我们深信只有孙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因此，在国民党之下，任何人必须服从党意，绝不容许跨党分子捣乱，更加不容许跨党分子破坏国民革命。我仅此呼吁全国军民拥护南京中央党部以及国民政府，恢复党权，军民团结一致，完成北伐统一。
主席，蒋介石终于暴露他夺权叛乱的真面目了。
是，孙夫人，蒋介石拉拢胡汉民复出，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而且还下令通缉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等197位共产党领袖。他这样做分明是要与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决裂。
中央党部不可以向叛徒屈服的。
是，我一定尽力维持武汉中央党部的合法地位，继续推动北伐，消灭军阀和叛徒。
民国十六年，即系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喺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且邀请得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正式同以汪精卫为首嘅武汉国民政府对抗啦。历史上称为宁汉分裂，宁系南京嘅简称，因为南京喺清朝称为江宁府，汉系武汉嘅简称。南京国民政府由蒋介石所掌握的军事力量支配，奉行反共政策，与西方国家和资本家商人修好，而武汉国民政府仍然继续联俄用共政策，在共产国际支持之下继续推动工农革命。而武汉的主要军事力量是唐生智的湖南军队和张发奎的粤军。中华五千年之宁汉分裂，由丁家湘、冯伟棠、李在堂、蔡浩良、林有荣、朱万子、曾永强、郑启明、李仁杰、李鸿刚、莫家驹、温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